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和严恩继续跟你一起去看保罗他的行程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保罗先前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然后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光照，变成了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在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搭档，叫做巴拿巴。但是呢，到了《使徒行传》15章的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啊，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非常好的搭档就要分开了。那经文当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啊，在《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当中写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代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所以我们看这对黄金搭档啊，到这里突然之间好像产生了一点分歧，就分开了。那首先保罗想到的是，我想回到以前传道的各个城，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因为巴拿巴和保罗在安提阿停留的时间可能是冬天，因为现在可能是天气比较好了，是春天，所以海路交通比较顺畅。那毕竟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他们也挑战自己，不是待在一个地方就结束了。那他们就愿意回访到以前经过的塞浦勒斯跟小亚细亚的教会去拜访弟兄姐妹。那其实我去想保罗跟巴拿巴的他们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人当我们搬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不动了，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失去跟以前教会弟兄姐妹的联系，但是呢他们却愿意去顾及、去照顾、去关心以前的弟兄姐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品德。我觉得我们男人往往就不善于表达、不善于沟通，对不 对？因为我们不是不会说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跟他聊了很久，或者是说很多人因为我们时间很久没有见面，我们因为时间的忙碌我们就不关心他们了。但是我就想，生命的精彩不就是在于跟人的关系吗？那如果你今天想到以前的一位弟兄，那你可能很久没有见面，那你其实今天就可以尝试着打电话给他，剩他一个短信。那如果你有一个时间，也可以像保罗跟巴拿巴一样去拜访他们，去关心他们。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因为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彼此的互动，可能你就能够把上帝的爱还有信仰的真理透过你的关系带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吗？
对。我觉得尤其是亲自的跑到一个地方去拜访在外地的这些弟兄姊妹还有这些老朋友，确实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星源自己的经验当中啊，有些朋友他是怎么流动的，没有说我特意跑到一个地方去看看我从前关心的你，或者是以前的我们有个合作，看看你今天怎么样了。而大家呢往往都是因为工作上出差到另外一个城市，看看曾经的老伙计们到底怎么样了。如果是没有工作上的出差的安排呢，就很难有机会。我觉得这方面也确实是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也是有自己各样的事情啊，确实很难得过往的朋友再一次见面，再次去拜访。那有些时候很多朋友慢慢的久而久之的就疏远了。 你不能说所有的朋友疏远都一定是坏事吧，但是我觉得这当中确实也是有不少遗憾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一段时间关心了某些人的生命，还有他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后续到底怎么样了，可能对方也不一定说我有这个心思主动的向你汇报，尤其是男人之间，在保罗的那个时期，你看如果你想知道对方到底怎么样，要么就写信，这一封信呢来来回回多长时间，能不能接到还不知道呢。
对，而且你要跑一趟去不同地方，可能就要好几周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有手机嘛，我们能够说发一个短信，所以我想忙碌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个借口，因为我想我们弟兄的关系呢也不是说哦我要跟你聊天聊了三个小时，我想我们弟兄不需要
聊三个小时，言简意
赅，很多时候就只是一个简短的问候，就像我今天早上呢也收到我拜访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问我说哎，你怎么样啊，你们是否找到地方啊，那其实只是一个很短的问候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关心彼此互助的那种爱。所以我想今天如果你有感动发一个短信给一个弟兄，打个电话给一个弟兄，那上帝真的能够就透过你把他的爱传给那个弟兄。
是没错，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社交网络，他们展示出来的生活呀，还有一些问题，可以从这些东西当一个切入点，哪怕你在朋友圈当中点个赞稍微问一下，那你们可以又聊起来，那这个关系呢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维护，这是一个契机吧，可以算是。那我们看啊，其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他们产生争议，那不仅仅是因为保罗想回到从前的地方，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巴拿巴呢想带上另外一个人啊，想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跟他们一起去宣教，但是呢保罗心里面有另外一份担心，就是他担心这个马可呀再一次路途漫长翻山越岭的，他不想走了，在困难面前容易退缩，因为先前呢有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13章13节，也就是使徒行传当中所写到的，保罗跟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等于说呢他先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教训的，当时的这个人呢觉得很困难就离他们而去了，所以相当于这是临时甚至是当面放了一个鸽子，这一次保罗就不太信任这个人，到底是带一个曾经让我觉得不太可靠的这样一个同工同路人呢，还是说我优先的去考虑我可以把这个福音把这个事工拓展去造福其他的人，首先去保证完成我的使命。我们看来是两位榜样级的使徒，在那个时候甚至也起了一些争论，因为这个事儿啊彼此的分开，在今天也有很多，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想要拓展一项事工，在教会做什么事情，你很容易发现就有的人可能他的效率很高，有的人效率会低一些，不太擅长做这方面的事情，那甚至呢凭借我们过往的经验啊，这个人以前临阵脱逃甚至影响了我们团体的行动，那下一次要不要继续带他呢，大家真的有可能在教会当中、就会起到这样的争论。
其实我看见保罗呢跟巴拿巴他们两个的想法都对，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去传福音到很远的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旅程，那他们去那边也不是去玩，对不对，他们是希望能够传福音，但是他如果觉得这个马可呢没有办法信任，会不会中间又临阵脱逃了，那反而会给他添加更多的麻烦。但是呢如果马可他是一个年轻人，他也需要有机会被栽培，那我想巴的想法也是对的，因为我想今天去传福音去宣教不是只是要达到那个目的，因为这个目的呢会不会成就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可以去服侍他人，同时也可以来造就身旁的同工，让他们可以一起经历服侍，一起来培训，因为包括圣经里面嘛，我们也看到耶稣带了他的门徒3年的时间教导他们培养他们，即使他们中间常常出一些纰漏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对，但是我想经过他们这3年跟在一起之后，他们能够学习到如何来服侍，以至于他们甚至之后可以为主耶稣来丧命。 从家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培养约书亚，当摩西死后约书亚能够成为一个下一个领袖。那同样在旧约里面也看到利亚呢带着以利沙，当以利亚走了之后呢，以利沙就可以继续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想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奇妙的是上帝呢把不同恩赐想法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能够去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说大家就一定要强迫意见相同想法相同，因为我觉得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本来像夫妻里面的丈夫跟妻子想法也不一样，那你要说一个在教会里面大家要很多人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也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升天之后，这些十二个门徒呢，不是说十二个人门徒全部一起去同一个地方，而是他们彼此分散，能够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为上帝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即使我们跟弟兄姐妹可能会有摩擦，会恩赐不同想法不同，但是只要相信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个真理，上帝可以使用我们不同的恩赐去不同地方服侍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工，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所以也是因为他们意见不同，他们可以分道扬镳去不同地方更多扩展上帝的使命。所以我想我们在服侍的道路里面呢，绝对不要因为受过伤害我们就跌倒了，对不对？我现在就不想要再服侍了，我对这个圈子非常的失望。我觉得上帝往往也能够透过我们之间的摩擦，透过我们的不一样，他能够更多拓展他的事工。所以我们绝对要有这个国度的眼光，我们绝对要看重是上帝的事工，而不是我自己的事工，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强迫大家跟我想法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呢，他能够把它发挥到最大。
对，那有的时候我想一件事工能不能够往前推进，还有个人成长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这个同工在事工忙碌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成长，也有可能说这个同工他本身的这个恩赐还有他的目标跟眼前大家可能共同要做的这件事儿是有矛盾的。不管是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还是说做一些具体的关怀的工作，那么在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主的福音，而同样重要的也包含了参与到其中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他们的生命是如何改变，他们又是如何成长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本身的见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啊，做一些领导工作的人，可能真的是要顾及到每一位同工他个人甚至是家庭当中的变化，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哪怕说保罗不愿意去带上马可，也会有其他人。那我想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的分开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事情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甚至于去效仿的。不论我们做什么事工，当然要完成，但同样的参与其中的同工义工啊，还有弟兄姊妹，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命也同样的重要，就不至于在安排的过程当中一下子把谁彻底的给漏掉了。那我觉得这个呢也不太符合就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初衷。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宝座存在。